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要一同分享，做门徒的意义。请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第十三节读起。翻到了，由我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我们在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做主门徒意义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就是当主带领门徒三年之久，然后把门徒带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我们的主就忽然的在那里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当然有许多的讲法，但是主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个西门彼得，他就对主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我们的主他在这里启示了几样的事情。第一，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第二，他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教会和天国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忽然第一次提到了教会，然后又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做什么呢？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以后，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把门徒招到了在加利利那个地方，然后告诉门徒说：现在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他说奉父子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这些人来遵守。主耶稣究竟在讲什么？主耶稣心里在想什么？主耶稣为什么他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然后要门徒去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跟这一切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主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或者说我们晓不晓得主心里，他骨子里面，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做什么？我也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来做门徒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晓得在新约一开始的时候，乃是开始于天使的宣告。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当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天使就来遇见撒加利亚，对他说：你的妻子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然后天使就告诉撒加利亚说，你儿子的职事是什么？他说，你的儿子啊，要像以利亚一样，而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使悖逆的儿女呢转向父，并且呢他要行在主的前面做什么？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然后天使他又对约瑟，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因为这个玛利亚已经怀了身孕了，约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天使就来向约瑟显现，对约瑟说什么呢？你的妻子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天使两次都说到百姓，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就是来做王的。做王这件事情乃是因着神与亚伯兰立了约了，并且也与大卫立了约。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关于亚伯兰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照着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并且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一个国家的组成，我们知道有主权，主权就是君王，要有人民，还有呢要有土地。君王没有问题，君王是有了，土地也有了，现在缺什么？百姓。所以你晓得施洗约翰来要做什么呢？他要行在主的面前，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不仅是百姓，而且是何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告诉门徒要得着一般人来做国度里的百姓。不仅如此，我们的主当他这个30岁以前，这个施洗约翰就行在他的面前，在那里宣告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当我们的主自己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也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我们的主他现在需要的是要得着一般的百姓在他的国度里。如果一个人来地上做王，他没有百姓，他做什么王呢？所以我们的主当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得着一般的百姓。虽然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并且呢他也赶逐了污鬼，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好不好？请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好不好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今天晚上我们可能需要多看几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节，那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他虽然在地上有一些的工作，但是他工作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传天国的福音。然后我们再看第九章第35节，在第九章第35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走遍了加利利，他的工作重点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当我们的主他要打发门徒出去，12个门徒出去工作的时候，他打发这12个门徒出去做什么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0章第5节，那里说耶稣差遣这12个 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我深信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你听到我们的主他讲到许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他讲到天国好像一撒种的出去撒种，天国好像芥菜种，天国像这个，天国像那个，然后也告诉我们天国好像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告诉大儿子说你进到葡萄园去，又对小儿子说你进去，最后的比喻就是告诉他们说，所以呢你们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因为娼妓和税吏倒比这些法利赛人先进了神的国。然后他也告诉门徒说，如果你们不回转像小孩子的话，就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主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就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的主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天国天国天国。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那里给我们看见的乃是神国的福音。那你说天国和神的国有什么不一样呢？天国和神的国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今天听见有人讲到天国神的国人子的国千年国讲到国度分了四种。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国度只有一种，既是神的国也是天国，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当初借着但以理在那里讲到，天上的国必要另立一国，要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在这个像的上面，要把这个像砸得粉碎。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知道将来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那那个就叫做天国。如果对以色列人讲啊神国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呢？哦，神国的话就不需要悔改了，因为我们就是属神国的子民嘛。所以对以色列人要讲天国，对外邦人要讲神国，因为外邦人根本就没有天国的观念，只有属神的国度。如果我们在读这个那个少年官的比喻，你记得那个少年官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样的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呢？这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是什么呢？永生，对不对？我当行怎样的善事才能承受永生呢？当然主耶稣就跟他讲那么这个律法诫命你是知道的，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要做些什么。结果这个少年官说，我从小就遵守了。然后我们的主就对他说，你还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不是忧忧愁愁的走了吗？接下来我们的主讲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啊，财主进天国啊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哦，同样是财主，主耶稣用了两个，一个是天国，一个是神的国。门徒的回答就更有意思了，门徒的回答是，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哦，现在你看见一件事情里面，才少年官来问的是承受永生，我们的主耶稣回答的是进天国和神的国。门徒听完以后，门徒没有弄得很迷糊，主耶稣啊，他来问承受永生，你怎么会回答是天国又回答是神的国？那神的国跟天国一不一样呢？门徒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而门徒的问题是，那这样谁能得救呢？你记不记得还有一次有人来问我们的主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你们要进窄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为什么呢？因为将来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许多的人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本国的子民要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 得救的人少吗？我们的主怎么会回答要进神的国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福音只有一种，叫做天国的福音，或者说是神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自己出来是传讲天国的福音，或者说是神国的福音。当我们的主打发门徒出去所传讲的呢，还是天国的福音，没有什么不同。然后我们的主因着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工了三年半，将近三年半之久，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总是抵挡，总是拒绝。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又讲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有一个家主，他把葡萄园租给了园户，结果我们都知道那个比喻，结果他打发仆人去，他们把这个仆人给打了，然后呢这个园户说，那如果我差我的儿子去，他们必尊敬他，就没有想到这些园户把园主的儿子就给杀了。我们的主说，那现在这个园主应当怎么做呢？他们说要派兵把他们除灭了。我们的主就讲，所以神的国要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还是神的国。所以你知道神的国要从以色列人夺过来给谁呀？千万不要说是你我，谁结果子交给谁。你我今天需要的是要交果子。然后到了马太福音24章，门徒说，主啊，末世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当我们的主就讲完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讲完最后的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说，从此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是什么要传遍天下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要向万民做见证。不是用我们的口在那里讲天国去传这个天国的福音，不是，是你我今天要把这个天国的实际活出来，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你我就看见我们的主他在这个地上，刚开始他在这个以色列地向犹太人传福音，乃是要叫他们悔改，因为这一般原来属神的子民，他们的生活完全没有把这一般这个属神子民应当活出来的这一个见证把它活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来到犹太人当中，以色列他的百姓当中，要叫他们悔改。当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和以色列，我们是以色列人国民以外的，和基督是无关的。我们也记得那个当我们的主他到了这个推罗西顿，就是到了迦南地，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我们的主因着犹太人弃绝他，所以他就离开了迦南地，到了上面的这个推罗西顿去了，遇到了一个妇人。这个妇人不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被鬼附吗？然后他就跟着耶稣后面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结果门徒觉得这个人女人实在是太烦了，就告诉我们，他们就希望我们的主啊，好不好，你把这个妇人啊打发走了。那个意思就是，主啊，你就可怜可怜他吧，免得他在我们后面又喊又叫的。结果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我来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这个我们的主并且也讲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嘛。结果妇人听了以后呢，妇人听了以后就对我们的主说，不错，主啊，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啊。你知道我们的主他不过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要把以色列这些百姓重新的挽回回来，进到神国度里面来做他的百姓。我们的主他不是为着外邦人来的，他是为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所以当这个外邦的女子在那里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大卫的子孙跟他什么关系呢？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们的主不会为他做什么。感谢主，当我们的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这个妇人说不错，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这个碎渣，意思是主啊，你的儿女不珍惜你这块饼。今天不是我跑到以色列地，以色列地代表那一个桌子吗？主啊，你是不错，你是为以色列迷失的羊预备的，你是那一块饼为了儿女预备的，你是在桌上，但是那个桌子是迦南地，但是今天你从这个桌子上迦南地跑到我外邦了，就是掉到地上了。现在呢，主啊，这个碎渣给我一点就够了，你的儿女不珍惜，我珍惜。所以主说他的信心是大的。我要讲的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你我和基督是无份无关的。你我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啊，他理都不会理我们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与这个救恩有份呢？为什么今天这个碎渣儿掉到了中国？为什么今天这个碎渣儿掉到了纽约？不是我们今天跑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去要相信耶稣，不是的，是因为福音这个碎渣儿今天掉到了纽约了。你我今天这些外邦人能够有份于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多大的恩典啊。你就知道今天是这个碎渣儿因着以色列人弃绝的缘故，所以国度从他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他就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并且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吩咐他们去遵守主一切的教训。门徒很听话了。那么当主复活在这个地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40天，他在做什么？他不是建立教会，他在那里讲论神国的事，花了40天，我们的主还在那里传讲关于神的国。然后我们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起来向众人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他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这位耶稣基督杀害了，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将他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了。现在我们看见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人必须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君王。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神所拣选的，是弥赛亚，他是君王。当人相信接受耶稣就是君王的时候，这些人说，那现在我们该怎样行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要起来受洗，洗去你们的罪，然后呢必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那天就有3000人得救。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懂得希腊原文的人告诉我们，教会的希腊原文叫做 Ecclesia， 意思是被召出来的会众。你知道这一般会众被招出来做什么呢？他们受洗了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尼哥底母想要来求问什么呢？他不是问重生，他说怎么样能够有神的同在，因为你所行的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我们的主告诉他说要重生，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灵生呢，就不能上天堂，是不是？人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什么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重生的目的是为什么？重生的目的不是为了我将来上天堂，我拿到天堂的绿卡，不是的。我重生是需要见神的国，我从水和灵生是为了要进神的国。主耶稣在这个地上跟第一个人私底下一对一的谈到，题目是什么？有的人说哦，三本福音书都在讲天国，都在讲神的国。约翰福音在讲什么？一开始主耶稣和第一个人传福音，和第一个人谈到，所谈的内容就是国度，神的国。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和最后一个人谈到谈什么？最后一个人是比拉多，他来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的主就对他说，是人家对你这么说的，你自己这么说的。他说我又不是犹太人，我怎么知道？主就讲了，他就问主说，那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让这个以色列人把你交给我呢？我们的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对不对？他说，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主怎么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注意了，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地上？他为什么生在地上？为什么？他说，我是为了做王，我来到地上，我是为此而生。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你说的不错，我为此而生，也特来世间，要给真理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认识一件事情，在五旬节那一天，那三千人他们受浸以后，领受了圣灵，目的是什么呢？三千人就进到不是教会，乃是进神的国。因为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一面我们来讲是进到教会，实际上是这一般会众所招出来，从世界里所救赎出来的百姓，这三千的会众乃是要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看见一件事，你我今天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实际上我们乃是要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所以当他们受浸以后，然后这三千人得救了，彼得用许多的话劝勉他们，叫他们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然后这三千人在那里做什么呢？过生活啊。他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波饼祈祷。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国百姓在地上的生活。然后主的工作没有停留在此，所以主还是继续的差门徒们在圣灵的里面打发他们出去工作。所以呢，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看门徒接着他们在做些什么。在第八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八章十二节那里说，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受了洗。所以我们看见腓力当他出去以后，他传的是什么呢？也是传神国的福音。然后我们再跳过来读第十四章，我们来看看保罗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节好了。门徒 14章20节，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匹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在这些地方传什么呢？传神的国。好，我们再翻到第十九章第八节，那里讲到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坊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他们在那里辩论什么呢？辩论的题目是神国的事。请我们再翻到第二十章，往后翻一章，二十章第二十五节，那么就是当保罗最后一次他要这个旅行完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找来以后，保罗就对他们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往来传讲神国，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在他们当中工作了两年之久，他在那里一直辩论，所传讲的只有一个题目，叫做神国。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八章，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当保罗被押到罗马去以后，然后我们看见保罗又把这个犹太人的长老找来，第二十三节，二十八章二十三节，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神国跟什么有关呢？保罗是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可见在旧约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神国。然后我们跳过来读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之久，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要让弟兄姊妹们看见的就是，不仅施洗约翰出来为主预备百姓，我们的主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并且他也在这里传讲关于神的国，因为他要在地上预备得着一般的百姓。他也打发门徒出去做工，做什么工呢？那个工作只有一样，那就是为他得着一般国度里的百姓。所以保罗出去的做工，他也是在那里传讲神的国。但是我里面觉得蛮可惜的一件事，就是今天的教会基督徒似乎不看重神国的福音。我们很少有一次传福音告诉人说，你信耶稣是为了要进神的国，你重生为的是什么呢？要见神的国，并且要从水和灵生，你受浸的目的，你要得着圣灵的目的，乃是要进神的国。许多时候我们问人说，你重生没有？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就不能够剥饼。而我们要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已经重生了。如果还没有重生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受浸，是不是啊？我们对于重生的概念是什么呢？能不能剥饼？能不能受浸？能不能这个有？能不能那个？将来能不能上天堂？我们对重生的观念是这个，但是我们的主他对重生的解释不是这样的。重生的目的是为了 神的国。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我们对神的国这么陌生，但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都是神的国。好不好，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看一看这个初初蒙恩的教会。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当保罗一传福音给他们不久，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再看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的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刚刚蒙恩，一个年轻的教会，保罗告诉他们的不是上天堂，不是不下地狱的福音，保罗乃是给他们一个福音，叫做进神的国。这和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不是有一些的距离了呢？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主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门徒传的是天国的福音，保罗也是传神国的福音。我还可以继续的举例，一直到这个启示录那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将来有一天这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并且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新约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神今天要在这个地上要得着一个国，因为这世界的王是撒旦，他霸占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要得着一般百姓，要重新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这个地上。但是今天所缺的是什么呢？所缺的就是一般的属神的子民。那么当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心里面所想的乃是要得着一般属他国度里的子民。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受了浸了，我们也有圣灵的重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已经进到他的国里面，我们就是他的百姓了。那么现在我们还做什么呢？为什么主还要告诉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遵不遵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很多基督徒他生活当中也不读经也不祷告，那么就是主日来聚聚会，也不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好像做主门徒不过是个议题，你原谅我这样讲，是个假议题。我们来研究研究，谈论谈论，做主门徒就是了。那这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真的来跟随主，遵守主所吩咐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今天只是来听一堂信息，叫做做主门徒的信息，听完以后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改变。什么叫做做主门徒？做主门徒就是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做百姓，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做百姓。那怎么做百姓呢？我们晓得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神已经就先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啊，要在别人的土地上400年，之后等到迦南人他们的恶贯满盈了，那么我才要把你的子孙带进去。然后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50章最末了一章的时候，那里给我们看见雅各死了，所以呢 他的儿子约瑟就为他送终，然后熏了40天，又经过了这个埃及人哀哭的70天满了，然后雅各的这个家人，约瑟的家人就把雅各就要带回到迦南地去埋葬，与他的列祖同埋，对不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当他们到了约旦河外的这个亚达河场，然后他们在那里有极大的哀哭。你知道迦南人的反应是什么吗？迦南人说什么？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不是说是希伯来人哦。迦南人看那是埃及人极大的哀哭。圣经只要翻两页就好了，就是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正好是下埃及的第四代。等到摩西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就逃跑到米甸的旷野。那一天正好叶特罗的七个女儿，米甸的祭司，在那里，他的七个女儿在给羊饮水，结果来了牧人就把他们赶走了。那么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并且替他们把羊饮好了水。然后这叶特罗的女儿就回到家里去了。他们父亲就问他们说：“你们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他们怎么说？因为今天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他们说摩西是谁啊？埃及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儿子孙子在这里，他们还会不会讲中文呢？啊，他们还是会不会跟你吃月饼啊，吃粽子啊？一看就是 ABC 小老美，是不是呢？讲话、生活习惯、想法，还会是中国人吗？那不是了，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何况第四代？第四代你问他你是哪里人？我哥哥问他的儿子你哪里人？我美国人。他根本不承认自己中国人了，已经，那国语都讲不好了，这叫他读中文好像要他命一样。那摩西呢？摩西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摩西的穿着是什么呢？摩西给人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神的选民。不是，埃及人。如果摩西是埃及人的话，请问神在逾越节那天晚上拯救出离开埃及的那200万人迦南人怎么看他们？他们是哪里人呢？埃及发生了政变了，有一班人呢，他们背叛了法老，所以他们就离开了埃及，所以埃及人现在跑到迦南来，要来夺我们的地了，是不是啊？你想迦南地的人会怎么想？迦南地附近的这些列国，他们怎么看这一班人？会不会说，哦，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所拜的是耶和华神？不会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扛抬着这个摩洛的帐幕和礼凡的心，有没有？他们还在拜呀。这一班人，神把这一班人救出来，他们是神的百姓吗？不行。那神要得着的是一般百姓，是属他的子民，能够为神在地上做见证，叫人认识他们是属耶和华神的。那现在神该怎么做呢？所以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以后，就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叫他们改头换面。到了西乃山下，神要他们脱去一切所有埃及人的衣服，脱去所有埃及人的行为，脱去埃及人一切的生活习惯，告诉他们什么你们可以吃，什么你们不能吃。以前你们在埃及是什么都吃的，现在不行了。以前你们在埃及是这样穿衣服那样穿衣服，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应当，神把律法给他们，要他们脱去旧人，用新约的话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神要得着的是一般以色列人，神要得着的不是埃及人。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神要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他们的心思和意念， 所有生活习惯通通要改，把埃及人所有世界的东西通通都要丢掉。神在那里训练他的百姓，叫他们守安息日，因为你知道这个奴隶哪有安息日的，奴隶哪有放假的，奴隶是天天做工的。神说现在不是了，以前你们埃及是天天做工，现在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在我的国度里面，我给你们七个节期，地上的节期你们不可以再过了，以前你们在埃及过那些节期不能再过了，现在我给你们七个节期。神从大事一直管到小事，最小的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排泄的物应当怎样掩埋，你看看神已经管到多细了，细到不能再细了，吃喝拉撒睡神全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到美国，可能你已经拿到了绿卡或拿到了公民，怎么我看在座大部分还是像中国人呢？像美国人吗？是不是换个地方就是美国人了？从中国跑到美国来拿了个绿卡，我们这个吃一吃这个西餐，我们也过 Thanksgiving， 我们就美国人了。人家一看，哎，那我们一回到国内，邻居朋友一看到，哎，美国人来了，会不会美国人来了？嗨，好久不见，还是那个老样子，没变，生命没变呢。我们人来了美国，但是我们生命没有变。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还是埃及人。生命变了没有？没有变。人离开埃及，到了旷野，生命没有变。你知道在西乃山下神要做的，乃是要叫他们整个人的生命、心思意念、价值观，所有的都要改变。很可惜，我们知道第一代倒闭旷野，没有办法改变。第一代所预表的是救人，救人都要埋葬在约旦河的那一头，救人是不能够进到国度里面的，救人在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除非是新造的人，因为新天新地是为了新造的人。一切不愿意悔改的，不愿意改变的，通通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哦，年轻的一代好教嘛，是不是？孩子生下来叫他上幼稚园，开始上美国学校，长大以后他自自然然整个想法都是美国人。我们有个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跟我年纪一样，当他们的孩子结婚了以后，麻烦来了。他上面还有妈妈，妈妈是福州人，哇，福州人那个婚礼真是很可怕的。哎呀，那个这个我第一次参加，七点不到我就坐在那边当傻瓜，坐到九点半还没开席，怎么回事啊？哦，那是福州人的这个婚礼，我第一次参加，我自己还福州人呢，不过我是台湾的就是了。我参加了我都傻了，这，妈妈很传统，要有这个福州人的这个婚礼。他的儿子呢？儿子连中文都不会讲，儿子跟妈妈讲，这个我们只发两张请帖，一个给你，一个给爸爸，其他人不要来。我们弟兄姊妹听得傻眼了，这儿子他们是完全是西方的想法，然后还要跳舞，还要做什么？然后这我们是被邀请去的，那我怎么跟妈妈交代呢？但是妈妈的意思，我又怎么跟叫儿子听我的呢？他说我们卡在中间呢，我们对上我们交代不下去，对下我们不能够要求他，因为儿子完全是美国人呢。结果儿子看到哥哥结婚以后，他就改变了。原来结婚那一天呢，亲戚朋友啊，哇，金子啊，拼命往脖子上戴。哦，我们也要，是这样才要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只是隔一代呀，整个心思是美国人的想法。你有没有看过香蕉啊？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它里面生命是白种人的生命啊。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鸡蛋呢？鸡蛋打开来里面外面白的里面黄的， 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很有名，叫贾佳美，是个美国的牧师。碰到他，他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讲上海话，满口上海话，他不会讲国语。哎，你怎么听得懂呢？我们又不是上海人。他里面完全是中国人的思想啊，满里面是，所以外面是白的，里面是黄的嘛。你是，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我不能看外面呢、我们要看里面，生命是里面的。所以神要得着的是什么呢？神要得着一般百姓，是属他的子民，他的子民整个生活方式、想法、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现在生命怎么被改变呢？到了西乃山下，神就把律法给他们，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心思意念要改变了，我先告诉你们的，你们要遵守。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对他们说，我如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地背负出来，现在呢，你们若遵守我的约，听从我的吩咐，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是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神的要求，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万民中你们就做属我的子民，如果不是的话呢？如果不是的话，神就要管教他们了。结果很可惜，他们还真不听神的话。结果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娶了迦南的，他们的儿子娶了迦南的女子，把女儿嫁给了迦南的这个男人，结果因着通婚的缘故，他们整个的生活行为也被同化了，就被同化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神在地上得不着一般的百姓，一直到新约，神本来是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愿意啊。现在我们的主怎么做呢？我们的神怎么做呢？神就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地上，借着救赎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缺的是百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要传天国的福音，要引人来进入他儿子的国度里面做百姓。所以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五旬节，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满了三个月，在五旬节的那一天，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下来，结果律法下来的那一天死了3000人。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五旬节我们知道圣灵降临了，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了。那个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那个意义就是，我们的主再一次把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带到了西乃山下，带到了西安山下，把我们带到了永生神的城邑，而好像我们被带到了这个他的国度里面。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得着一班他国度里的百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凡他所吩咐的都要教训我们来遵守。所以你我就知道说，我们这一些人，我们今天受了浸，信了主，乃是要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来做他的子民。但是我不禁要问的是，弟兄姊妹啊，当你我今天走到纽约的街头，你能不能分辨谁是犹太人？可不可以？应该很容易，不难嘛。你一眼看出来，那就犹太人，戴着个礼帽，穿了个衣服，你可以分辨得出来。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了这么多年，你走在街上，你跟你同事相处，你不要告诉他你是基督徒，你不要用讲的，你让他发现，一看就是基督徒，这就是基督徒，能不能呢？你我是不是从埃及出来，人看你我还是埃及人？我们蒙恩得救了这么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人看我们还是埃及人。神要得着一般埃及人吗？神今天要在世界里面呼召一般人做什么？生命没有改变的一般人，他呼召来做什么呢？进他国度？不，他国度里面的百姓不是这个样的。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国度里面的百姓是回转像小孩子一样，自己谦卑像小孩子一样，那是他国度里百姓应活出来的生命和生活。他一直告诉我们，那国度里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一般人。你我像不像这一般人呢？神在旧约得不着一般的百姓，神今天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要来得着一般属天的子民。怎么办呢？怎么得着呢？刚才我们说过，是不是我们来到美国过 Thanksgiving， 吃吃汉堡，喝喝可乐，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主日吃吃饼喝喝杯，我们也守个成根，我们主日也来聚会，我们也做一些外面基督徒这个唱诗歌的这个敬拜礼拜，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我们外面都有一些十一奉献，我们有一些外面基督徒的，是不是呢？如果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我们只是外面过一些节期和他们一样，人不会觉得我们就是美国人，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到了教会，是不是我们吃吃饼喝喝杯，我们就是基督徒了？那是我们自己骗自己了。主今天所要的是你我从里面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能够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活和这些外邦人完全的不同。我们应当要脱去一切属世界的，像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把所有埃及人的衣服统统脱掉。你我基督徒应当穿什么衣服？男生能不能弄耳朵戴耳环？我们可不可以坐在外面？还需要有人来教我们吗？我们这一般属天的子民啊，是蒙拣选的族类啊，是圣洁的国度啊，是君尊的祭司啊。但是今天我们走出去，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躲躲闪闪，真怕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算我们是基督徒，人家知道了，结果人家觉得我们好久不见，一点都没变啊。我们怎么能够没有变呢？主是吩咐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好像把像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乃山下一样，叫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那个遵守就是我们今天听见主的话以后，我们心思意念都要改变。你知道今天要做属天的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要被改变。不是外面人家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我就不做，不可以过圣诞节，我们就不过，那个时候不可以我就不。弟兄姊妹，生命啊。有一年我们开特会到香港去，然后呢那大概三十多年以前了，大概二十几三十年了。结果我们住在饭店里面，饭店很有意思啊，他贴了一个告示，不可以带榴莲进饭店。结果呢我们弟兄他的朋友知道台湾那个时候没有进口榴莲，但榴莲很好吃，所以呢用衣服用塑胶袋用报纸几层包的就把它带到饭店里来要给他吃。你知道爱吃的人啊，他说不可以他还会带。你对美国人要不要跟他讲说不可以吃榴莲，跟他讲说不可以吃臭豆腐，他闻的味道都跑了，我们觉得臭豆腐好香啊。那马来西亚人说榴莲真香啊。为什么呢？生命嘛，一个是我生命喜欢，一个是我生命不喜欢。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叫我恨恶罪，那个生命叫我要与世界分别，是因为我生命里面不喜欢，不是因为你限制我不可。我生命里的东西嘛，但是今天这个东西丢掉了，变成要有人来告诉我说不可，我要问他为什么不行，难道有罪吗？这样是犯罪吗？染头发是不是犯罪呢？我的儿子到了国中的时候，看到同学都染头发，就问我说，爸爸，我们的同学都染头发，我可不可以染？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能染呢？你同学要下地狱你也跟他去啊。儿子听了再也不问了，他就知道不行了。能不能染头发呢？哦，同学染你就要染啊，他去拜偶像你去不去？是你把他带到教会里来还是你跟他去？儿子听了以后就知道那就不行了，问都不要问了。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效法这世界，我们能够像这个世界的百姓吗？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不更新，弟兄姊妹啊，没有路了。不是因为他没有罪我就可以做，是因为我是属神的子民啊，我是属神的百姓啊，我怎么能够效法世界和他们同流合污呢？即便是再好再对的，我也不能够和他们一起啊，因为我们是独居的民啊。我们今天需要一同来做主的门徒，主吩咐我们的乃是使我们被改变，成为属国度里的百姓。做主的门徒不是你要做不做，不是你爱做不做。弟兄姊妹，你一旦信了耶稣，你要知道做主门徒的意义乃是进到国度里面做百姓。如果你我自己不愿意脱去与这世界的沾染和联合，如果你我自己不愿意与这个世界分别，那就没有办法了。不是主不愿意救你，是你不愿意离开。你我如果不愿意离开，主不会勉强我们的，他非常尊重我们的自由。但是你我是否知道，今天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叫做神国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我们重生的目的为了要进国度做百姓，你我像不像百姓呢？你我像不像他的子民呢？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国度是以生命为范围，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你就是属于哪一个国度的百姓，不因为地方，根据于你里面的生命。那个生命不是外观的不同，不是你皮肤的颜色，不是根据你里面的想法。所以生命是以思想为内涵的，那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教训来的，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活出来就是中国人的生命，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生命大概都相同，我们的成语背的大概都差不多，那我们怎么样子这个做人处事，因为我们这个接受了太多中国人的思想了，所以我们活出来就是中国人的反应嘛，那个反应出来就是我们的生命嘛。大概在90年91年，我有机会到 Virginia Richmond， 那边的教会请我们去有半年的时间，一家人，那么我们在那里做客，所以呢，这个当我在那里做客的时候，早晨那个姊妹，西国弟兄姊妹很殷勤，所以呢他就会把早餐做好了，然后就问我说，你是要咖啡呢还是要果汁？弟兄姊妹，中国人会怎么反应啊？如果你到人家家，人家正好在吃饭，你来的真是不是很巧，人家说哎呀坐下来一起吃一起吃，你会怎么反应？你到别人家做客， 你一来了，人家就急忙要倒水弄茶，问你要不要喝什么，你会怎么反应？我喝过了，不要倒，不要倒，是不是？啊，不是啊，那你就不是中国人了。中国人一定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是不是？不要麻烦，客随主便，是不是？都可以，都可以。你知道美国人问你要喝什么，你千万不要给他出难题。美国人没有随便的，我招待你，我是很诚心的，我一点都不随便。你要喝咖啡就咖啡，要茶要茶，果汁果汁，你不能够说都可以，都可以他就不会了。你知道美国人培养他们的小孩子，从小就叫他们拣选，要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能够说父母都是安排。你知道中国的父母是什么？拿来叫你吃就吃，少啰嗦，赶快把它吃了，是不是这样？但是美国人教育不是这样啊。所以呢，那天我到别人家做客就失礼了，因为我想客随主便嘛。当然我的反应就是尽量不要麻烦人家，不好意思，那就看那个姊妹就站在那里不走了。发生什么事了？弟兄姊妹，生命不一样啊，谁的错？生命不同嘛，所以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啊。哦，有西国弟兄姊妹到台湾去，我们招待他吃饭。哦，我们的弟兄都很热情，弟兄姊妹呀，都很好客。他都已经吃饱了，还叫夹菜，再来一块，再来一块。嗯，人家已经不吃不下了，但是我们好客，以为他客气，再来再来，吃到人家脸都变了。美国人，你要尊重他的。到了美国这么久的弟兄姊妹都晓得，对不对？人家说吃饱了你就尊重他，要不要要看他。哎，好巧不巧，那一年我在 Richmond 过感恩节，哦，他们请我到他们家吃饭，那真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啊。到西国弟兄姊妹家过感恩节啊，请我们一起去啊。哇，一进去以后才发现真是很慎重啊，桌巾是绿颜色的，我都永远记得。然后每一个人桌上还有一个那个盖的那个餐巾布也很漂亮，卷的。然后呢有蜡烛，杯盘摆得很漂亮，非常正式，请我坐。然后有一只火鸡，主人祷告完以后拿了个电动的滋，哇，拿个两片给我。然后那个饭呢、过来传，每一个人传，我就挖了两瓢。然后过一下那 broccoli 哈，那花椰菜拿两颗，然后一边吃一边聊天。吃完上咖啡了，上我两片火鸡肉怎么会吃得饱啊？那天我饿得回家吃泡面。如果你不够，你要自己讲，你不讲你活该。美国人是这样，他不勉强你的，但我们中国人是不好意思，要等客人，要等主人说再来一点，再来一点，是不是？你要等啊，你就等着回家吃泡面好了。你等，我们生命不一样啊，我们生命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我父母教我的不是这样啊。你我是谁教的？那些教训我们的，我们听进去以后就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知道美国人的生命跟中国人的生命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训不一样。所以生命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我们的思想哪里来的？中国人呢？我们的思想都是听到的是一样的，那我们活出来的就是一样的了。人在屋檐下不能，哎，你们都不会啊？哇，你们中文真差。不能不低头嘛，打不过怎么办？36计，走为上策啊。所以你知道我们背的东西都一样嘛，然后那实在是没办法的时候，那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君子报仇。我们中台湾讲3年，有一天我一讲，国内说10年，千万不要惹他，10年不晚。弟兄姊妹啊，属地的思想是这个，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人若打你的左脸，转过右脸来，啊，给他打，你欠打。怎么给他打？圣经一个字读错差很远的。两个夫妻吵架，那妻子说你敢打你敢打你打你打，那叫欠打，啪一巴掌给上去了，把丈夫给惹毛了，气了。主说由他，由他跟给他不一样啊。由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由他就是 不跟你一般见识算了，懒得理你。这叫什么？什么碰到兵了、啊？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那这不叫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叫做好了，随便你了，高兴就好，由他，对不对？有没有叫你给他？你打你是？主没有这样讲，弟兄，怎么圣经读成这样？你们害死人呐、啊！主说由他，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吗？是不是？所以现在问题是。有人的话在告诉我们要这样做，那主的话也在里面了，你听谁的话？听主的话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听从中国人的话就把属地的生命活出来，就这么简单。你我今天怎么在生命里面被改变做属神的子民，是因为我们听从了主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更新了。那如果没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永远只记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给我记子记得，那长恨歌我是会背的了，夫妻吵架都会背长恨歌，永远是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一吵架就是你以前，主不是叫我们饶恕七十个七吗？还有以前什么东西呢？你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改，因为主的话没有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思想，所以当我们反映这个环境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不是把属天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活的还是中国人那个属地该死的生命。当我和儿子一起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儿子讲，我没有想要你到美国来学美国人，我没有想要你变成美国人，我盼望你是成为属天的子民，你不要去学美国人那一套。弟兄姊妹，我也希望你告诉你的孩子，告诉你的孙子，不是来到美国就要做美国人，你我需要用主的话来喂养他，使他做属天的子民。所以主告诉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主他要得着一般属天的百姓，叫我们在心思意念上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要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现在我们能不能不做门徒呢？我们能不能够不听主的教训呢？我们生命可不可以不改变呢？我们只想上天堂，那神得着什么？上帝把他的独生儿子给我们，他要得着什么？他的旨意怎么成就？他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得不到的，他寄望在你我的身上，结果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来做什么的，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来吃着饼喝喝杯，我就是基督徒了，人怎么看我们呢？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不是你我爱做门徒不爱做门徒的问题，你我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做主的门徒。我们既然已经受尽了，我们就要把过去一切所有的通通埋葬，与主同死。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让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思想。如果主的话不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在地上行事为人？我们怎么知道当别人这样子对我说的时候，我的生命该怎么反应呢？我怎么才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呢？没有人教我啊，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你知道，当3000人得救以后，他们立刻做一件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一起在那里过生活，学习做属天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做主门徒的意义。你我今天一定需要看见福音只有一个，不是上天堂，乃是进国度。进国度做什么呢？做百姓， 君王没有问题，土地没有问题，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主要得着一般合乎主用的百姓，主所合用的百姓。弟兄姊妹，你我合不合用呢？主今天一直在那里预备，在那里寻找一般人愿意答应他的呼召，愿意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来做他的百姓。今天不是你的口里说我愿意，我们的主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天国好像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进葡萄园，大儿子说我不去，后来懊悔去了，小儿子说我去，结果没有去。我们的主就问，那哪一个是遵从父命的呢？他们说是大儿子啊，大儿子说不去，后来后悔去了。主就告诉他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他们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你我懊悔了没有呢？你我说去是真去假去呢？我们在讲做主门徒，我们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呢？讲真的，我们就应当懊悔，告诉主说，主啊，我去，我愿意进到葡萄园，我愿意进入你的国，做你的百姓，我愿意真实的在生命中被你改变，我真的愿意，主，我实在是愿意。弟兄姊妹，我们是真的愿意吗？好吧，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与基督无份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的诸约之外也没有关的一般人，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然而主啊，这个饼你的救恩却临到了我们，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呼叫你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能够呼喊神做我们的阿爸父。主啊，这是你自己何等大的恩典，使我们今天不再做客旅，不再做寄居的，你让我们与圣徒同国，做神家里的人。主啊，今天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能够进到你的国度里面做你的百姓，主啊，求你怜悯恩待我们，叫我们在生命中真实的被你改变，成为属你国度里的子民，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百姓。主啊，真是叫我们在这个地上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怜悯恩典的主啊，求你叫我们在心思意念里面，在生命中真实的彻头彻尾的被你改变，叫我们做一个真实悔改的人。怜悯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还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悔改能够进入你的国。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用你自己恩典的手引领着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在你的国度里面与你一同坐席。主，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福音再一次说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清楚知道，主，你召我们乃是要进入你的国度，得你的荣耀。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